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那么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那第一节一开始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文，它告诉我们全能的神是从无造出万有。那么至于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一节和二节之间是曾经发生过不寻常的事情。那虽然神没有明告诉我们，但是一般相信呢，这个是和鬼魔撒旦的堕落有关。再往下呢，就是神的再造了，他的灵覆盖水面上进行再造的工作。从第三节到十九节记载了神四日的创造，分别有头一日的这个昼和夜，第二日的天，第三日的各类的植物，第四日的太阳、月亮和星宿。那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二十节起啊，我们先看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节的经文这样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某种程度的进化，不过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从草里虫单细胞开始的进化，我是要说神造出各样的飞禽走兽是各从其类，这个类的范围是广的。你比方啊，这个马这一科的动物里头就包括斑马，不同的马，对不对？那么神创造了马这一科动物中的一种，然后属这一科的别的动物呢就从它里发展出来，我相信这是实在的。但是呢，这个呢和物种的进化论有很大的分别。我相信在神的创造动物中是曾经有过改变发展，同时呢也会有退化。神在第六日使土地有出产，又创造了人。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样记载：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那么神使生物和人分别出来，因为他所造的人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仔细思想神造的这个人啊，因为他就是人类的始祖啊。你看二十六、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这个造字三次出现，这个造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从无造出万有。神先创造了物质的宇宙，然后创造生命，造出大鱼各样有生命的动物。二十七节呢，他就创造人。 神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万物是怎么被造，但是在第二章神却详细的谈到人是怎么被造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神不要我们太多的去推测宇宙的被造，而是多留意我们人是怎么被造，要我们这样做。这里告诉我们，神给人权力去管理地上的一切。那我想，这并不是说神要叫人成为一个受遵从的园丁去管理伊甸园，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有极大的权柄啊。你万物都让人管嘛，是不是？他多有权呢？我们以后啊会讲到神吩咐他做什么。不过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个话是圣经里其中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人就是按着这样的形象来被造，所以人就有灵魂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认为在创世纪2所讲的是意义更深邃的事，人是个个体的存在的啊，一个一个的存在，他有自觉性，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这一点是人特殊的地方。这个人呢是照神形象被造的，那么对于整个宇宙的创造我们所知道的是很少，神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资料，他只让我们知道他就是创造的主，所以我们实在要凭信心来接受神对宇宙万物的创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极神化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从过去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造出来的，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奇妙啊，是从无造出有啊，而且是造出万有。你要是让我解释，我真是没有那个智慧解释啊！就算进化论到现在他一直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扭曲了神的创造，是不是？我们人的头脑总是认为我们有凭有据，我不是在科学在试验里吗？接受了之后啊，试验出来我就觉得是了。但是神的创造就是这样，是从无到有的。这一章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看一看28啊，28说啊，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神呢，就给人一个特别的福气，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要治理全地。神是最早把性这个题目介绍出来的。神使用四种方法叫人在地球上出现。第一种是直接的创造，所以造了亚当我们的始祖。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造了夏娃啊。第三种是特别的创造，即着童女，童贞女玛利亚生子，而生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种是自然的繁生出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世上来所经历的所遵照的方法。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生养众多，这真是一个很奇妙很荣耀的真理啊，不是什么污秽肮脏的事情。不过很可惜，今天往往有很多人啊，颠倒了是非，黑白不分，写了一些污秽肮脏的事情，说他们是文学，里头全是一些污秽肮脏的话和文字，说这是艺术，那哪是什么艺术啊，都是让人看了以后都恶心的事，根本不是什么艺术。神从来不盼望人把性来滥用，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里头我们有神的本质，他给人一个不朽的灵魂，所以人有一个独特的个性，人有自我的意识，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有一个很清楚的道德知觉。现在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人有一个很神圣的责任。我们也要注意啊，神吩咐人要遍满地面，这好像暗示说这个地球过去曾经有别的生物居住。很明显，神说要遍满地面，因为不管那些生物是什么，这些生物已经被消灭不见了。神也吩咐人要治理全地，要管理在海陆空各样的活物，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科学上的学习和探索的基础。那么人类探索月球也是拿这个做基础的。旧约圣经箴言书25:2说，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把钻石埋藏在地底，他把一些宝藏藏在地里头，是要人自己去挖掘。我认为知识也是这样，研读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神要我们去使用实验室里的仪器，要我们用显微镜尽心的探索寻求。不过不幸的很，人却发明了原子弹，用原子弹伤害自己的同类。神也说要人治理这个地，人不只是要做除草的园丁啊，人是要管理这个地球啊。我相信亚当曾经运用过他管理地球的权柄，在他需要的时候呢，他吩咐雨降下来，或者吩咐太阳照出来，因为他是管理这个地的。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也看到这个权柄，当主在世上的时候，他管理大自然的一切，他曾经平息了风浪，他又用少量的食物，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那我相信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前，亚当也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不过呢，在他堕落之后就失去了这个权柄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29-31，那么第一章就看完了。29-31，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么刚才读的是29-31的经文，神经过六日的创造呢，就把一切万物都造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就看完，我们就温习这一章所给我们的重要教导啊。创世纪第一章很重要，其中有一点，这一章提起神一共提了32回，圣经没有去证明有神。为什么？因为诗篇14:1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呢、啊、神并没有去证明他的存在，神只是把事实说了出来。圣经是一本向我们启示属灵的、宗教的和救赎真理的书，我们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需要凭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看到神的合一能力和本性。这也正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话一样啊，他说神的事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但是神的永恒能力和神性却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世界所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彰显出来。罗马书1: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圣经里头也否定了多神论，否定了物质的永恒性，而物质 不灭那是不对的，物质是有起头的，也有终结的。那么这一章也否定了泛神论，否定了宿命论。从这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切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有次序的，有一个一定进展的，这是神规定的次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查考第二章了。第二章的主题那是人的被造。在第一章里呢，神只是很扼要的把一些重要的事实和真理告诉我们，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呢，神就再把其中一些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事再提出来详细的讲。这是所谓的扼要重述的原则。生命记这卷书也是采用这个定律的啊，因为出埃及已经记载了神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么在生命记呢又再把律法提出来，所以重申诫命嘛。不过在重申的时候是加上了在旷野漂流40年的经验，那么以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啊这种写作的手法会一再出现的。好，还是回到第二章吧啊，刚才说过了，创世纪第二章的主题是人的被造。哎，可是第二章一开始却是讲到安息啊。我们一块看一看创世纪二章1-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创世纪第二章1-3节讲的这个安息日很重要，到底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累了所以第七天要停下来休息？他当然不是，神是全能的神啊，他是能力的源头啊，不是说他累他要休息。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意思就是说神在六日做完了他的功，然后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满意，不必要再做什么了。这是圣经给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因为他的工完成了。那么在希伯来书3-4章讲到我们要进入安息，那是同一个安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进入他完全的救赎里。主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他被钉死，他就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啊！他把这个救赎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儿，费什么力气，不需要动一根指头，我们就可以得救，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得救的功夫。我们接下来啊，看创世纪第二章4-6节。4-6节的经文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么这里是4-6节的经文。那么4-6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居住这个宇宙或许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地球和上面受造物可能遭遇过某些事情，所以神要进行再造的工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把混乱的宇宙进行再造，使它变得井然有序。所以从4-6节的经文 就把神再造之后宇宙经过恢复之后的情形描述了。你看第二节一开始就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意思就是族类。创世纪啊，不仅是一本关于万物起源的书，也是讲到各种族类的书，那是包括天地间的各族类。我们又读到在第六节说啊，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是在人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上的情形。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的目的，他是为他所要创造的人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而现在呢，神要把人带进他所预备好这个地方去。我认为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先造好万物，为人预备一个住处，然后才造人。那神怎么造人呢？在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就看到，神造天地的时候呢，一切无机物都是从无造出来的。第一步是从无造出了无机物，然后从无机物造出有机物，就是造出生命了。那么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造海里的大鱼和各样的活物，他造出动物。接着问题来了，植物的创造是怎么创造呢？很显然，在第一节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的那个时候呢，地里已经有了种子。当地球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地球上的植物没有被摧毁，所以神后来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事情就成就了。那么神在这里并没有很详细地告诉我们到底植物的创造过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三步，就是从有机物造出人。那这个时候地球上的万物已经创造了，预备好了，等候人来到了。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啊，他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很扼要，只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像说起来很有趣啊。我们人的身体是由十五种化学元素构成的，这十多种的化学元素也同样包含在泥土里头，所以人实际上是由尘土而来的。我们的身体的确可以慢慢地分解出各种的元素，但是我们知道人不仅是一团尘土啊，当然人是从尘土来，也要归于尘土，但是人死后他的灵魂是要到神那里去的。为什么？因为是神把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为什么神要向人吹一口气啊？因为神把这口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叫他不光有属肉体的生命，他更有属灵的生命。那换句话说，人和造物主呢，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人属灵的生命能够与神相通，那是别的生物所没有的。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啊，灵界有天使，他们跟神也有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对天使的认识还是很肤浅。不管是进化论或者是一神进化论，都没有法子解释人的话语啊，人的良心，人的个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比方我们用人的骨骼和猿人的骨骼做一个比较，那不错，人的骨骼和猿人的猿猴的骨骼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极不相似的地方。他们的形体有些地方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还有，那么人和动物也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人就是跟别的生物不同啊，因为人有神所吹的这一口气，人有灵，是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把人和其他一切的生物，即使是跟人极相似的猿人，我们也跟他区别出来。那么不管是爪哇人也好，或者周口店的猿人也好，那都是一些科学家的推测，他是估计，他是分析，但是都没有办法证明那是人类的祖先。我们是相信创造论，我们就深信我方位爱的来源，基督徒的来源，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就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是神从无到有造出来的。说到爪哇人，这个北京这个周口店的猿人，科学家认为人类的历史只不过就是8000多年，顶多就是万来年。那么几万年的人类历史和爪哇猿人，他们觉得是有50万，那个50万的人类历史是怎么编出来，那就只好那些认为有50万人类历史的人去解释剩下的40多万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演变的了。我们只相信我们属神的人是神的创造，神是创造万物的主，也是创造人类的创造者，这就够了。凭着这点信，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蛮有信心，凭着这点信，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满怀感恩的心去读。那么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20节就查考到2章7节，那么在这里呢，神给我们看到他对人的心意。你看，他先创造一个可以让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才造人呢。接着呢，神向人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是灵，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跟其他的生物就不同了，人有理智，有情感，有思想，其他生物就不可能有。人有了灵就能跟神交通，人有了灵就有生命。所以当我们人这个灵啊，如果向着神，我们这个灵能够对神完全的顺服体贴的话，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活泼，就是强壮的。那盼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创造了我们，也创造了宇宙万物。下次的节目呢，我们会查考创世纪2章8节之后的经文，来思想人被安置的地方啊，思想人的工作以及神对人的要求。所以希望你啊，先读创世纪2章8节以后的经文，这样下一回的我们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清楚了。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儿啊，愿神赐福给你。